好，弟兄姐妹平安。
你平安。
啊，感谢主，今天天气有点冷，呀，大家穿暖一点。我们要不要开个暖气啊？如果我可以开。对，呀，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启示录。那启示录按照我们的进度，今天应该是到第七章。那个，因为上周本来应该要讲。要讲启示录的前两章，结果我们上周就是只是把雅各的二三书跟启示录的就二三跟犹大书看完而已。哎，这个开不了，那要麻烦。对，温度不用开太高。所以我们今天就先讲启示录的1到5章。那这个主要原因是，刚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段的地方，因为在接下去的话，就是启示录的第6章开始呢，我们就把那个七印的这些经文什么，我们就是都一再集中在下周一起讲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先看简介，然后1到5章，在开始之前，还是请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我们所相信的，在我们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这样相信，晓得主要透过我们所读的、我们所学习的这些话语来教训我们，来督责我们，来让我们归正，啊，让我们能够学义，让我们在主里面得到完全。好，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启示录啊。那我刚才已经说了，上周本来应该讲前两章，那今天按照进度是3到7章，但是我们上周就把约翰二三书跟犹大书看了，那个今天我们就启示录就从头开始，从简介，那计划讲到第5章，反正我们总共有4周的时间来讲启示录，我们只要把这些章节分配到这4周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使徒，我们开始之前还是先请大家有一个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时候聚集我们。主，今天是我们整个教会要庆祝圣诞的一个主日。主，我们带着欢喜快乐心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求你这个时候也让我们晓得，主，我们能够到你面前欢庆的原因是什么？主啊，是因为你的救恩，因为你的恩典，因为你把你的圣言、你的恩言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听着这个道而信的。主，你这个奇妙的真道，主，我们这个时候仍然继续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主你所要告诉我们的。愿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啊，也让我们能够听了学习了，预备来行主你要我们所行的事情。祷告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那启示录，使徒约翰，因为约翰的一二三书他没有说自己是谁。但是那个什么启示录就很直接了，他就直接就自己自称了，所以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悬念啊。耶稣基督的仆人约翰，那这个基本上就是那个时候说就是圣经被列入圣经里面的书卷里面，就是一定就是有这个使徒的权柄，或者是跟使徒走得特别近的人，从使徒那边有学习记载。那把这些事情把它给写下来啊，那所以这边讲的应该就是那个耶稣的门徒约翰，那他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所赐给他的，他要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那这个是神要透过约翰来分享，来告诉大家，来告诉众教会，必要快成就的事情。那启示录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应该是在那个主后95年左右啊，应该是整个圣经，就是新约圣经里面，也叫新旧约都是啊，就是最晚完成的一个圣经的书卷了。那按照经文上面所说的，就是他在那个拔摩的海岛上。那一般我们认为，就是约翰因为传道被放逐到这个岛上。那在这边得到神的启示， 所以这个写作的地点啊，应该是在拔摩海岛。那拔摩海岛在哪里呢？就在那个我们上周有提到哈，那个约翰他应该是在晚年的时候，应该是在那个小亚细亚这边那一带牧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地方。那等一下我们看到就是说，土耳其那边的西边有一片叫做亚细亚，那是一个省份啊。就是不是整个小亚细亚，就是这一块是一个亚细亚。那等一下，圣灵给七个教会写信的时候，是基本上是集中在这个省份里面。那这个红圈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拔摩岛啊，就是离开这个那个就是小亚细亚哇那个海外的一个小岛啊，一般认为它是被放逐在那个地方。那写作的背景是什么呢？那是当时这个罗马皇帝啊，Domitian，有时候翻成那个胡弥善，也有翻成那个多米提安，也有翻成什么豆米仙的啊。那其实就反正就是一个罗马皇帝，他当时提倡这个帝王崇拜，那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基督徒很多，因为他们晓得我们除了神以外，我们不拜其他的，那所以不肯拜罗马皇帝的像。那就受到很严重的迫害啊！那在那个时候，实在是有很多基督徒因此而殉道。那约翰就将神的启示告诉当时的教会，使他们知道基督终必掌权，神的计划终必实现，来借以来安慰、坚固受苦的信徒。所以你们看到这启示录里面的信息，很多是一个就是跟我们之前读的书信很类似，就是你要坚持下去。你除了信以外，你要坚持，这才是真正的信心。那坚持在启示的那个给教会的信里面，也很多都会讲到说得胜的怎么样，得胜的怎么样，坚持就能够得胜，坚持就能够得胜啊。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他会讲到说必要成就，必要快成就，就是主必要来，主这个一定会来，那会成就。所以大家不用那个上志啊，我们大家要继续坚持下去啊。那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一个状态。那写的时候，它有一些特色，就是说它是有关末日的一个启示。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圣经别的不读，就喜欢读启示录，因为他们把这个当成是一种那个就是对于未来的一个就是想要去研究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把它当成一个占卜的书啊。那因为启示录里面有那种很大的这个很多关于这个末日的这个启示，那是我们晓得，就是神的话语是整个完整所赐给他的百姓的。那我们一定要全部一起读，我们不要就是避重就轻，那想说把什么东西火力全部都集中在这个未来啊。那其实启示录它也不单单关于未来末日的事情，它也有关于现在的事情。那启示录它大量采用这个象征性的写法啊，比如说怀孕的妇人啊、大红龙啊、海上的兽啊、路上的兽等。那因为这个有很多象征的这个经文，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按照字面来解释。那因为它是象征性的，那我们读前几章已经就发现了，就是它对天上的形容，你怎么样把它画面化呢？什么叫做全身长满眼睛？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这是因为是象征性的，所以我们不能用这个字面上的那个方式来解释哈。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很多象征性，所以启示录就变成留了很多的这个空间，导致就是古今中外啊，大家很多人喜欢拿这一本书来钻研、来推敲，然后来搞各种不同的意思。那最后就会产生一种乱象，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晓得，抓住那个神要对我们说那个重要的重点，那个话语，而不要就是去偏向去把时间拘泥在算一些东西啦，然后就是想说，哦，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其他属灵的意义，一直要去把它翻出来。那有一点我讲，就是特别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对七个教会所讲的话，后面都说圣灵所要说的话，跟像众教会所说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所以这代表说，这边有很多启示录所写的记载的，是神要告诉众教会要听要学习的。 所以如果是有这个目的的话，它应该不是那种深奥难懂的东西。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因为这个目的，我们能够很直接的从它字面上面来学习，不用过于拘泥去钻研一些那种就是没有讲得很明显的东西，然后想要把它挖出个什么意思来啊。另外有一点比较重要是，它透露天上敬拜的情景。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很重要。很多人把它忽视了，但是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都说我们基督徒一周最重要的聚会是什么时候？崇拜，因为这是一个最最最基本的。我们是一个受造者，那我们对那个创造者本来就应该带有一个敬拜的心。然后神他的心意是我们来侍奉他，我们来敬拜他，所以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动作，我们大家要去行的。那启示录告诉我们天上敬拜的一个情景，让我们能够从这当中来学习这个意义来让我们对地上的敬拜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今天在最后几章的时候也会看到这些哦。然后他就很多注重数字的表达。比如说三、七、12，然后其中最常用的是七。那大家就有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圣经里面讲到七的话，它所代表的意思是完全的意思啊。所以就是讲到七，它是带来是一种完全。所以记不记得耶稣跟彼得说，你要饶恕人就是70个7次啊？有人就开始在那边，我算数好，我赶快来算一下，70个7等于多少？然后开始扣，每次饶恕的时候就这样扣。那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你要完完全全的饶恕人。圣经里面七代表是一个完全的意思啊。那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你们看到很多这个七的这个数字的用法。那其实就是说，因为也是因为很多数字，又很多象征性的意义，象征性的说法，就真的你在坊间市面上会看到太多在那个解释启示录，但是我是这边特别提醒大家要小心，要注意，因为就是神要告诉我们的话应该是很清楚的。那有一些东西没有解开，它可能到时候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的东西。那大家不用过于的去拘泥。那关于这个就是对于未来的一些解读，我们下一周可以再更深入的来看。我们先来看一下启示录的分段法。这个是其实有很多分段的方法，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个王牧师的这个分段方法啊，他就是把这个第一章这边所说的19节这个地方所说的，就是把它来做一个分段，就是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还有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所看见的事是什么？现在的事是什么？然后将来必成的事，就用这三个主题来把它分段。第一章就是看到救主的意象，就是约翰看到意象，然后从这个意象当中，他所领受的这些东西，他就把它记载下来。那这当中有包括现在的事，7个教会的意象，然后还有将来要成就的事情，就是末世的意象。我们用这三个大类来看，那我们今天要看就是先看一跟二，所看见的事，然后那个现在的事，然后我们也会看到第四章跟第五章，就是将来必成就的事，但是就看到在七印之前，那我们今天应该就只有时间看到那个地方而已。好，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的解释方法，因为它很多象征性的写法，为了明白它的意义，就是历代有很多种不同的解法，那就是有灵异的解释法啊，这是属灵意义的东西，那并非实际上是这样子发生的那就是有用这种方式来做解释的啊，就是为了要安慰鼓励信徒啊，然后有用这种就是有一种解法是说，其实这是在当时写书信的时候就是写完之后马上就发生，所以现在我们看的时候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已经应验法啊。那个这是另外一种解法。那还有一种就是把时间范围扩大的，叫做历史法，就是这个书它不是单单应验在第一世纪啊，它是逐渐应验在这个人类的这个历史当中。所以就是说他当时写的东西有些可能已经应验了。就是说后面我们要看了一整大段的这个就是七个印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些就是会说，这整个历史啊，目前，因为你这样子算的话，你就说，那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整个过程的哪一个点？就从这个点又开始计算说，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人就会这么做哈。那另外一种看法就是未来法，就是从第四章起都是在指着未来的，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或许是我们现在都还没有经历到。那所以这个是有这种四个方向啊。那我们自己本身是什么样的立场呢？我们相信启示录是预告将来的事情，因为从第一章的第19节就这么说嘛，对不对？就是所看见的事，然后还有什么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就相信这是预告将来的事，那用未来的方式，用未来法的方式来解释的，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直接的方法，那也避免我们去把很多事情来对号入座，因为我小时候在教会长大嘛，总是会有人把一些时事的事情跟圣经的一些预言，把它想要把它并在一起，那时候听起来就会很玄。那所以，因为那个点定好之后，你就觉得那下一步应该是什么？结果下一步就没有发生，那大家就是对错了。你们知道我意思吗？我们人就喜欢就是这种对号入座，那我们就很单纯来看哦，这是在讲未来的事情。那未来当这些事情都发生的时候，神的百姓就会明白。那我们用这种心态来读这来读启示录。好，那这边我们先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一章，好了，因为这个是第一章是在讲到就是羔羊的意象哦。那个我们有一点我特别想要提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的第八节。第一章的第八节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阿尔法跟欧米伽就是他们当时那个字母的第一个字母跟最后的字母。所以代表它所代表意义就是首先跟末后的啊，神是从最起初就有，他最后也都是有，他是自有拥有的啊，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这是神的自称。那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说神就是这么一位伟大、亘古常在的神。那比较特别，我们想要看的是说，我们看到第十七节，第十七节这边讲到这个人子耶稣。约翰看到人子耶稣耶稣，用右手按着约翰，然后就说：“不要惧怕。”耶稣怎么说呢？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我们知道这是在说什么意思？这是在说什么，对不对？就是主在十字架已经舍命了，然后又复活得胜了。我曾死过，现在又复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耶稣的自称。跟第八节神的自称是不是一样的？首先跟末后的，这边已经就是把人子、神子耶稣基督他的这个身份地位把它表达出来了。那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之前读的这些很多那个给教会的众书信，当时会出现的很多的异端，就是把耶稣的这个身份地位给误解了。耶稣不是神，耶稣只是一个。先知或者是耶稣甚至没有身体，耶稣是个幻影等等等等。那这个地方就是来让我们看到说耶稣的神性，耶稣相等于神，他是在位格上面的一个表现有不同，但是他的地位上是一样的，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好，那第十七节我觉得也比较有趣，就是约翰看到这个。天上的异象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他说什么？他就伏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对，我们发现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就是每一个人他如果真实到神同在的面前的那个反应，跟我们现在心里面想的可能都是有所差别的。有人说，神如果是真的，让我看到就好了，让我显现一下，让我就信了。那我们真的承受得了神显现在我面前吗？就是旧约的先知们，他们到神的同在前，他们就是马上就觉得说我要完蛋了，那我要死了，因为在这个全然圣洁、这个浩大无边的这个无限的神面前，我们。 一看就发现自己的渺小，就发现自己的污秽，发现自己的不配，是站不住脚的啊。但是感谢神，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右手按着他，告诉他不要惧怕，因为透过耶稣，我们得以在神面前站立。透过耶稣，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站立。那所以这个是一般人见到神的反应哦，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很多的例子。那我们要晓得，我们今天得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啊，不然我们没有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好，我们看第一章的最后，第一章的最后这边讲到说，20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这边就直接做了解释了，所以大家就不用纠结了。就是七星是什么，七个灯台是什么？啊，七星就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哦，那所以这个已经解释了，我们就不用再去说，哎，这个那个人子手握的这个七星呢，可能是代表什么？七个什么东西，然后又要发生什么？那其实这边已经经文已经直接解释了，那我们就不用把它那个玄化。就是这些事情，那因为这边讲了之后，我们接下来第二章就开始要对七个教会写的信息。在看给七个教会写的信息之前，我们先注意到一点：写给教会的信，但是它 address 的，它指向的是指向谁呢？都是指向教会的使者，指向教会的使者。第二章第一节说什么呢？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那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对于这个就是教会的使者来做一个理解，他应该就是神特派在不同的教会那边就是在那边带领教会的，负责教会的，所以他们在教会里面是有影响力的。那就是使者就是被差派，但是被差派的人有时候并不一定会。Do a good job，不一定会做得很好，所以就会有一些好的，也有一些不好的。然后神透过那个约翰透过这些这个书信的信息来跟教会警告，来跟教会提醒。所以他这边所讲的是给教会的信，但是他所 address 给的呢，他这个 title to 是那个 attention 是这个教会的使者哈，是教会的使者。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人子手握的这个。七星跟七个灯台，在接下来的这个二三章都会被这个就是 address 到，都会被处理到啊，所以就是这件事情在这个地方把它给要开始来进行跟一个解决啊，就是让我们看到说掌权的教会的主是谁？因为耶稣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对不对？教会的主，然后在教会里面掌权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有派他的仆人在教会里面来侍奉，但是。无论是差派谁，都要听从神的话，不然神也会责备啊。那所以这个是七星七个灯台。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进入到那个七个教会的意象。那进入到七个教会的意象，我们先来观念上面说来做一个调整啊。七个教会的意象有一些解释方法，有那种时代解释法。这个其实我小时候在教会里面也听过啊。那另外一种是。那个字义的解释法，这个经文就是平铺直述啊，所以不像是象征的笔法啊，是不是按照字义来解释？那个时代解释法呢，它当时是出于一个这个 Plymouth Brethren 这种就是普利茅斯弟兄会啊，当时呢有一个叫做那个 John Nelson Darby 达密啊，他当时开始的这个，那这个组织对于这个中国的聚会所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那个国内有时候听到一些就是关于启示录的解释，可能也很多都会听到是用这种时代性的解释。那我等一下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时代解释法是什么样子的方式啊。那这个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时代主义当时是由于这个Plymouth Brethren 这边开始对于这个那个启示录的这个解释带入这样子，就是以。这个七个教会跟世界的历史想要做一个融合来做解释哦，所以这个是七个教会的意象的时代解释法这边所讲说以弗所呢可能是使徒时代的教会所以这个是给那个时代的教会所说的话。 然后士美拿呢，是早期时代的教会啊，所以这个经文是给那个时代说的话。那一直到什么撒铁菲已经是到近代了哈，到那个1790年到1900年那个时候是宣教时代的教会，因为那时候开始航海到处去宣教。那老底嘉教会、贝道教会是那个1900到现在所以这个是七个教会的，那这个是时代的解释法。那我们自己本身是怎么来看这个事呢？我们自己认为，这个经文它是平铺直述，它不像是一个象征性的笔法应该是按照字义来解释。这个七个教会其实就是当时的教会，当时的教会。那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地图就知道了所以那个就是虽然是。当时说的事情也是有长久的意义。那么就像之前的这些其他书信，我们从哥林多前后书开始读，对不对？加太书、以弗所书，这些不是都是当时的教会吗？写给当时的教会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可是对于现在的基督徒还是很可以应用，对不对？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说都还是有影响力的，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写信给当时的教会但是它有长久的意义所以对我们来说还是有可以学习的。那从这一点，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就在这个地方，顺时针绕一圈就有了就在这个当时的那个亚细亚省就是在罗马时代的一个省份就是在这一块，那就是这些教会，所以其实很 make sense 的。你看达摩岛，拔摩岛就在外面，对不对？达摩岛就在我的鼠标，如果找得到的话，OK，对，拔摩岛在这边，对不对？所以是离约翰很近的。那所以就是写信给七个教会，这个很直接嘛。我想说，你看的这个地图，再看他那个启示录在讲的这些经文，一个接一个这样写信给他们，哎，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也不需要过度的把它复杂化。神写信给每个教会的信息，当然对我们今天都是完全是都是合理，都是可以学习，都可以应用的但是我们不至于需要把每一个教会都把它画成一个历史的年代这样，因为这样子你有可能老底嘉的这个年代变得好长也不一定，有可能它变得很短也不一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用的解法就是我们用这个字义的解释法。好，那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就开始来看这个七个教会的，给七个教会的这个信息那每一个教会写的信，它的规格、它的那个格式都挺固定的。它有耶稣的自称，耶稣的自称。那很多耶稣的自称是从前面约翰看到异象的那一位形容人子出现的时候的一些形容这边又把它拿出来来形容，所以都会有耶稣的自称，有称赞，有责备然后最后会有那个得胜的结果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基本模式，每一个教会都是一样的这个模式，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排版来看他，那以弗所教会，就是在讲到说，哎，你要那个劳苦兼忍，就基本上对当时的所有教会这个背景的话，都是 apply 的，都是因为大家都是受逼迫嘛，所以你要劳苦兼忍。但是呢，这边有特别讲到说，哎，他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心了，所以称赞的是说，哎，以弗所教会也是很不错啊，他能够分辨真假能够那个试验那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所以能够分辨真假，能够吃苦耐劳，能够忍耐所以他是有坚持的能够恨主所恨的，这个就比较特别的就是这边神称赞他说恨恶神所恨的，就是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是神的教会，我们也不去喜悦。那这边就讲到说这个提到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我们等一下可能在那个下两个教会，我们再一起来看尼哥拉但是就是说这边讲到是说主所恨的我也恨，那这个是神 称赞他们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心态是不是也可以一样？就是我们有爱心，但是主所憎恨的，我们也去憎恨。但是我们要注意说，这边不是在去恨人，而是去恨他们所做的事情啊。所以是对罪不对人呢、啊。那我们能够去学习主所恨的，更有神的这个心来面对事情。那责备就是失去起初的爱心，把起初的爱心离弃的。那什么是起初的爱心呢？我们可以说，这个爱心要有一个爱主的心，也要有一个爱人的心。那个，其实一个人如果对主有一个很真切的爱心的话，我们自然就会表达在我们在周遭对别人的爱心。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说我在教会里面热心侍奉，我非常爱主，爱到一个程度，那我对其他人漠不管的话，那这个爱心是有问题的。他很明显的，他没有去体会到神的爱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心啊，所以这边丢了起初的爱心，我们很多人可能刚信主的时候，哇，特别感动，特别火热，哇，那时候就是学习侍奉，可久了久了之后呢，哎，好像自己领悟到一个系列的套路，就是我就跟着这样子走，大家觉得说我是一个很敬虔的，好像我这样做就行了，因为我的形象保持住了。但是我自己本身内心真正想要应该要发出来这个精神跟生命却消失了。大家如果想到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写到爱篇，他讲到说，我如果能够做这么厉害的事情，如果没有爱就是没有用的。明的罗想的拔，那一样，我们要想到起初的爱心，因为我们今天。会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一开始所领受的恩典是神的爱啊，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爱我们领受了，然后我们得到这样的恩典，那我们才能够去爱人。但如果我们渐渐的开始在事工上面，是在一些形式上面开始变成宗教人士的话，我们就会失去原来的那个爱心了啊。他们还是有坚持的，但是爱心冷落了，所以这个是事情还在做，失去了爱心，对主和对人都没有爱心。所以耶稣什么吩咐呢？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做弱那个坠落的，并要悔改啊，行起初所行的事情。一开始你做的没有错的，你现在就是从那个地方掉下来，你要回去做原来做的事情，还要悔改，然后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耶稣的警告是说，你如果没有悔改的话，会除去教，因为灯台是代表教会，对不对？会除去教会啊，这是一个警告。但是他的这个。每一个对教会所说的话都有一个应用，都有一个那个得胜的奖赏啊，得胜的，我必将神的这个什么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啊。大家记不记得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也不让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得到永远的生命。那现在我们得蒙神的恩典，领受耶稣基督的福分，然后坚持住得胜的，我们就得到这一个永远的生命，跟主永远同在，永远活着啊！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这边有一些应用啊，就是加强真理的根基，使自己能够分辨真假，使徒分辨传道人。那我们在过去读了那么多，就是对给教会的一般的书信，我相信大家在这方面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学习我们如何去分辨真或假我们如何去判别一个人他对于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不是出了错误，是不是对于耶稣基督的教导认知错误？那另外一点是不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对于跟随耶稣基督的认知也是有所错误？那我们要从这当中能够去分辨真假，然后具体做一些事情来表现出自己爱主的心，还有爱弟兄姐妹们的心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启示录里面会提到的这三个名词，就是尼哥拉一党人。那尼哥拉对于尼哥拉这个圣经里面就是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你真的是查下去的话，圣经里面出现尼哥拉，应该就是在使徒行传设立执事的时候，七个执事里面有一个叫尼哥拉。那有这么一个传说，说他这个尼哥拉之后，他就离弃神了，然后就是带领大家就是世俗化、犯罪那个放纵私欲等等这个我没办法证实啊。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因为尼哥拉这个字 它本身有一个管辖人民的意思，就是有胜过人民啊，所以有人觉得这是当时一个党派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比较容易来看的话，请大家看一下第二章的十四节跟15节，就是其实在这边已经有写了哈。第二章的14节跟15节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在那里有人服从的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然后第十五节接着说：“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的教训。”哦，所以这个地方把那个巴兰跟尼哥拉做了一个平行啊，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就是虽然圣经里面很没有其他地方特别解释这个尼哥拉啊一党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跟巴兰是有同质性的。他跟巴兰是有同质性的，这边都是讲到说让神的百姓就是走向世俗，然后跟异教混合，道德松弛啊。那巴兰是以先知的身份鼓励他人这个世俗化，那尼哥拉只是说哦，这一党人，我是属于这一党的人而已啊。所以这个三个有层次的，一个就是属于尼哥拉派的，然后你如果更进一步，巴兰就是要害别人的，然后那个耶喜别就更进一步了，耶喜别就是那个。是教导神的仆人世俗化，因为耶喜别当时也养了一堆先知啊，所以这个就是在讲这些这个使基督徒偏离正道，更加的世俗化的啊，然后去放纵情欲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在教会里面也是有分层次的。那这个是在这边特别跟大家提出来的一个警告啊。Again，我们再次看到巴兰，我觉得巴兰在最后这几几卷书卷的。书卷的这个存在感真的很高啊，那就是巴兰当时就是以一个宗教人士的这个称号，那但是是到处做那个违背神真理的事情，然后是败坏神的百姓的事情，那这个是神所谴责的。我们来看一下士美拿教会，这边again，耶稣有自称说他是首先，他是末后，他是死过又活的，这是在第一章就已经有提到了，对不对？好，那我知道你的患难我也知道你的贫穷啊，但是你却是富足的，哎，没有什么特别的责备，这个是很不简单的。那很明显，士美拿教会当时是一个就是受苦的教会所以他这边提到说，叫他不要怕苦难，你所受的苦你不用怕其中有些人呢会被抓到监狱里面叫你们被试炼，你们要受患难所以它就是一个受苦的教会，那甚至里面也有人殉道了。那说到士美拿，这边就特别提到一个卡波啊，那个波里卡啊，那个他波里卡，他是那个士美拿的一个主教，他在那个主后156年左右殉道，然后因为他拒绝拜罗马皇帝被烧死了。那他临终之前，也就是还说啊。他称颂神，配得这个时辰可以与众殉道者同领基督的杯所以当时对教会的逼迫是真实的，但是也有像这样子的例子，就是在神面前坚持守住自己的道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耶稣的吩咐说，你务要至始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然后呢，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OK，可能人把你害死，人把你烧死了。你可能死了，但是你不受第二次的死，因为那是永远的死。但是你在那个地方，你就得到保守。Again，奖赏通常是跟主的永远性有关系哈，跟主永远活着不再死啊。那这个应用就是忠心的操练，情况越不顺利，越要对主忠心。那我们这边也特别提到，当时教会真的是很受逼迫就有这么一个标志，当时发展出来哈。这个有没有看人家那个车子后面会贴的这个鱼的标志？那因为这个鱼的拼法，这些字母就是那个每一个字母拆下来就是耶稣基督神儿子救主所以这个是当时基督徒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标志来表明自己是基督徒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当中是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是绝对代表性的耶稣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救主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 别加摩的教会啊，第三个教会是别加摩的教会。那起初有坚守，那后来就是妥协了。那耶稣这边的自称有两任利剑的，是不是第一章也有提到这个啊？所以就是就把第一章对这个人子的形容，在这个地方都会再次来提到啊。耶稣称赞他没有弃绝主的道啊。这个安提帕在当中也是殉道了。安提帕这很早期的时候就殉道，但是坚守住主的名啊、哦。那所以有人坚持，但是却有人妥协了啊、哦。你在那边服从了啊，巴兰又出现了，巴兰又出现了，巴兰的教训。巴兰曾经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啊，叫人吃偶像行奸淫的事情。那个就是与世俗妥协，所以你在那边也有照样服从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了、哦。所以这个耶稣的哦。对，这边提到就是罗马那个什么撒旦所住的地方，大家可能看到就是提说安提帕的时候有说到那个撒旦所住的地方哦，撒旦座位之处。那传统上我们就认为，就是当时在那个别加摩这个地方，就是的确有一个那个罗马皇帝的寺庙，就是罗马皇帝当时设了一个神殿在那地方，让百姓能够拜这个罗马皇帝哈，这个是当时的一个逼迫。那有可能这边所指的就是在那个那样子的一个就是拜人不拜神的一个环境之下，是一个就是撒旦在那边掌权，撒旦所住这个地方，然后有人殉道了哈。那耶稣对他的警告是不要妥协啊，你要悔改。那我用我的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那耶稣口中的剑是那两刃的剑代表是神的道神的真理出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是非。得胜的，我必将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鲜明。哦，这个很特别哦，就是一个洁白的石头上面刻上这个名字是不会被抹灭的但是这个石头还有一个特色就是看一下这个写在哪里？一个白石。哦，对对对对对对。哦，石上写了新名，然后后面写说，除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哦，所以这个写的这个名字呢，好像是那种 secret code，只要自己人才能够认识的，外面的人不认识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特殊的一个关系啊，是主要赐给他，代表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特别，是别人所没有的啊，是跟信徒有更深的关系啊，在。等一下，我们看到第三章的第12节又提到说，主也有新的名字哦。那这些是怎样一样讲到这个新的名字是别人不认识，代表说我们跟神有这样特殊的关系。好，那应用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没有跟异教妥协的成分？有没有跟世俗妥协？这是我们要去思考，这是我自己认为现今基督徒面临的一个很大，如果不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资讯的时代，是充斥的。你说以前我自己在农那个就是在那个什么农村里面，我耕耕田，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所以我很单纯的。但现在这个整个世界是来到我们的眼前，来到我们的屏幕里面，所以基督徒世俗化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要常常被提醒，住在世界却不被世界所影响。我们来看第四个教会，这个就是耶稣的自称之前也是有提到了哈，那是说他多行善事，但是他容让假先知啊。我知道你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但是有一件事我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啊。刚才我们提到耶洗别就是来耶洗别养了一群先知，所以就是。他是影响教导神百姓的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的人物哈，那所以这个是容让假先知在他们当中来引诱别人来让他们来偏行他们的道路去行奸淫、吃祭偶像的之物这些，神责备他们，但是得胜呢？得胜怎么样？遵守我命令就是一种得胜哦，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我们可以看到之后也讲到说。属神的百姓要跟主一起做宝座，要跟主耶稣基督一起做王， 所以得胜的话就能够得到这样的赏赐，跟耶稣基督本来是用异端、世俗来操控、来影响别人，变成如果我得胜的话，我就跟耶稣基督用真理来治理万国哦，所以这有这样一个差别。好，时间关系，我就稍微赶一下哈。我们来看第五个教会，那第五个教会是那个撒顶的教会，有神七灵和七星的这是耶稣的自称。那个就是这当中，耶稣称赞说有几个他们还算是有保持住的啊，穿着白衣与我同行的。然后，但很多人是怎么样？是虚有其名啊，然后说他们的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哇，这个听的也是有点，也是有点严重，有点惨啊。就是你就是虚有其表而已，而且你做的没有一个对的，没有一个是在神面前看起来是完全的。那这边提醒他们说，你们要回想你们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就是代表说当时透过使徒所传给你们是纯正的道，你们领受了，当时听了就这样去遵守，现在开始听一些有的没有的、奇奇怪怪的啊，然后你们去听那些东西就是错的啊，你们要回想你们是怎么领受。怎么听见的，就要从那个地方遵守悔改，回到当时那个样子啊！因为可以看到说，这些对教会的各种的警告，都是当时的教会已经偏离使徒一开始所传给他们这些纯正的福音了啊！所以要回到以前，因为你如果回到以前的话，你就能够激发你的爱心，就能够让你能够坚持啊！这些东西都是跟一开始所领受的有很深的关系。得胜必穿这样白衣哈，不从生命册涂抹他的名。在刚才看到说前面那个的赏赐是在白石头上面刻名字，对不对？所以这是反过来，就是说如果不得胜，你的名字就被涂抹了啊。那但是如果得胜的话，在父众使者面前要认他的名啊，身穿白衣这个代表在启示录这边可以代表两个意思，一个是救赎的，是蒙救赎的人是身穿白衣的，然后在更晋升的一个意思是得胜的人。得胜的人是穿白衣的哈，所以我们如果看到穿白衣，就知道说这些人是被救赎，这些人是得胜的啊。我们不要做一个有虚名的基督徒啊。有没有某些事，那个就是我们知道圣经的教导，但是我应该有没有那个是有没有某些事是圣经有说，但是我知道却不去做的，我现在就开始去做了。第六个教会，撒拉铁非啊，这个教会也不简单哦，就是做的都很好，没有什么好责备的啊。虽然就是有力量，但是就是也遵守主的道，没有去弃绝主的名啊。那个，我来看一下他所得的奖赏，得胜了，我要叫他在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那一开始，听做柱子好像是有点尴尬，但是我们大家知道说，我们大家是。活石是神的殿，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是在神的殿中，在神同在，就在神同在荣耀当中，在那个地方做一个有支柱的一个的地位。那这边所讲就是，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得胜的奖赏都是跟永远与我们的神同在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不再从那边出去，永远跟我们主同在哦。那我们要学习不弃绝主的名。那刚才我提到3章12节，对不对？3章12节说那个，主的那个新耶路撒冷哈，并且我的新名就是耶稣说他也有先的名哦，都写在他上面。刚才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新的名，它所代表意思是说这个是 exclusive，就是单单是给神和他的百姓当中他们所认识的，别人不知道，所以代表说这个是亲密的一个关系，是属于神的这个国度里面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七个教会老底嘉，耶稣的那个自称是那称为阿门的，阿门就是真真实实的哈，所以我们每次祷告说阿门就是真真实实的，所以那个是真真实实的那一位在神创造物上为那个挽手的那老底嘉，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他比较没有称赞。说他是不冷不热，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巴不得你或冷或热。那老底嘉的教会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那是一个很富裕的城市。那个城市以什么著名呢？钱庄，所以是算是一个蛮有金融这个来往的这样一个城市啊。然后他们很出名， 另外一个是纺织业，哦，钱庄出名，纺织业出名，然后还有他们眼药很出名，出那个卖眼。那你看这边所讲的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第十七节啊，哦，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啊，一样都不缺，不知道你是那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吗？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边刚好就是把以那个什么老底嘉当时出名的这三个东西都拿来做例子来反驳回去啊，就是你以为自己有钱，其实你是那个贫穷的啊，你以为自己有漂亮的衣服可以穿啊，那其实你是赤身露体的，是羞耻的啊，那你以为自己是眼睛好，其实你眼睛是不好的，你没有看清楚。那所以这边讲到说那个。火炼的金子哈，它是一种就是炼净的。那用火炼的金子来形容，我觉得这也挺有趣的。就是说，因为火炼过，它就是能够是纯的。用火炼的金子来买，代表说我们是被试炼过，是能够看清楚什么是有价值的，能够以耶稣的眼光来看事情，而不是以世俗的眼光来看事情。那这边就是教他们，因为他们不冷不热，所以要发热心，也要悔改。那得胜的奖赏呢，就是那个与主同坐在宝座上。那这边耶稣形容这个时候，他同时也讲，他说就像在21节啊，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啊。那耶稣常不是根本说，就是我们如果那个与主同在，那他就跟我们同在，那就是我们就像那个耶稣跟父神同在一样。那这边就是说，你们得胜了，我让你们坐宝座，就像我得胜了，跟我的父同坐宝座。那个耶稣这边所说，他跟父同坐宝座，就是一个宝座，代表说父神跟主 share 这样的一个宝座啊。那这里有一个就是比较常会被拿来误用的经文，我们也稍微来提一下啊，就是这个。第20节，看到我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我就要进去到他里面，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在门外叩门，这个是在我们很多福音单章上面就会写这句话啊。看到耶稣在你门外叩门，你要不要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很多就是，而且基督徒已经很习惯这个用法了。那这边很明显看到他这个信是写给谁的？是写给非基督徒吗？是写给教会，对不对？所以看来我在门外叩门是在对教会叩门。你这个不冷不热，你这个心里刚硬的人，你要打开你的心门，让我进去，然后把你这个里面的热心眺望起来。所以，我们以后看到这个经文，我们要晓得说，我们不要去误用它啊，不要把它用在这个所谓的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在门外叩门啊，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不是，他是在对教会说的提醒。那不是说我们不能叫人家打开心门接受耶稣了，那这是说那经文的引用就有问题了。好，我们剩下不多时间了，我稍微很快来赶一下，来看一下，这一章我先跳过。接下来讲到天上的敬拜，那天上的敬拜，他讲到是说，哦，打开了一个门，天上有门开了，然后神邀请了，所以约翰就上去了哈，约翰就上去就看到这个一个敞开的门，他是要敬拜的是造物主，所以要让他看到是一个那个以后必成就的事情。那我们先看到是先有敬拜才有意象，他先上去看到一个这个敬拜的画面，然后才告诉他接下来我们在后面所要说的这几个章节这些意象。那一样，我们到神面前，我们是首先对他有一个敬拜，所以有一个打开的门，有一个宝座。这个是宇宙的宝座，坐在宝座上的。然后约翰在这边所看到的，他只看到这是神的光彩，像宝石在反光这样子，他是看不到神的形象。宝座不是空的，宝座是 occupied 的，就是有掌权者坐在这当中的。那这个是天地宇宙间的一个宝座，天地宇宙间的一个统治者。所以我们一个敬拜者是来到这样子的一位神，这样的一位宝座啊，然后。这个有一个打开的门，让我们能够进入，让我们能够前来敬拜。有一个上面有座位、有坐的、有坐人的宝座来让我们敬拜。 然后充满了神荣耀，充满了神的光彩。那同时呢，宝座周围也有敬拜者，有24位，四个座位，有24位长老。那在神面前有座位的人，是代表他们有特殊的地位啊。那所以这边所代表的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敬拜神的人是一群属神的人，这边所代表就是人物。24就是2个12哈，所以你们可以去思考说，旧约时代有12个支派，新约时代12个使徒来创立的现代这个教会，他们所代表都是神的百姓。那新旧约这样合起来24个，就是代表是一个很完整的神的百姓，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啊。所以就是他们所说的，这不是一般人，一般人等一下会出现，但是这个在神宝座旁边是属神的。特殊身份，神的百姓在那个地方来敬拜他，那你刚才说白衣就是代表是被救赎了，所以24位长老是身穿白衣啊，又有四个活物，那个遍体满的眼睛，它这个是象征写法哈，遍体满的眼睛，它意思就是看得见，看得见就代表是知识，能见就是有知识，他有见识，那所以就是四活物遍满的眼睛，代表他们蛮有知识，他们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都知道的意思。那这个就是狮子、牛犊、人、飞鹰，这跟以西结曾经见过四活物的影像是一样啊，所以这些活物可能就是基路伯是最亲近神的天使所以我们看到有宝座，有周围神的百姓，代表神的百姓的这些座位，然后有天使，然后呢，他们就昼夜不住的四活物昼夜不住的唱圣哉圣哉圣哉。当他们圣哉说3次的时候，是他们的最高级的，是最圣洁的圣哉圣哉圣哉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那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就是神，他的意思本来就是我就是我是，就是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形容我，我就是那个我是。那所以那我们中文翻译就是说我是自由拥有的。那其实神就是我，就是那个，就是我是，我是存在的，我就一直是存在的。他是全能者，是这个是敬拜的对象啊。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会唱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为什么我们会唱那个歌呢？是让大家再次被提醒，看到说我们是来到一个全能的大能者面前，昔在今在以后永常在的神面前来敬拜他。那这边所讲的就是反映出启示录的这个形象，这个是应该是第二节吧？圣徒虔诚敬拜，各以华丽冠冕，不是说24位长老把这个冠冕放到神面前嘛？就是说神才是配得这一切荣耀的奉献宝座之前，千万天使天君虔诚敬拜上主，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是天上敬拜的一个景象。你是配得敬拜呢？Worship。它其实就是 worship，就是这个是配得的一个敬拜，所以我们敬拜就是把神所当配得的荣耀来归给他。我们的神灵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而旨意被创造。这两句话你看起来还是重复，对不对？那其实它意义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因为你是创造主，因为你创造万物。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第二个是从一个受造物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因为你的旨意而被造的。你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物。那个你是创造，我们被造。那我们被造是有目的的，因为我们是按照你的旨意被造的，所以我们被造不是神就是心情好随便发就把我们创造出来，是有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被造是有目的的。好。那这个我就先跳过去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天上敬拜的第二个敬拜，在第5章的地方，在要七封印的书卷之前呢，他们有另外一个敬拜，这个敬拜是敬拜救赎之主那我们看一下，来寻找那个可以配揭开那个书卷的七印的人，那是谁呢？犹大支派的狮子，狮子所代表是君王，对不对？King, Lion King 那是所代表君王。那犹大支派不是大卫的，那犹大支派是 那个就是君王的这个支派啊，不是对对，有就是大卫这个支派。那犹大的狮子代表说，这个是那个永远的君王在我们当中哦。那个弥赛亚的称呼是弥赛亚的那个这个预言是要出于犹大的支派，所以犹大的狮子 （Lion of Judah） 就是从犹大这边出来，这个弥赛亚是要当君王的。但是这个君王呢，他同时呢也是一个被杀的羔羊。有羔羊战力啊，像是被杀过的。那我们知道被杀的羔羊是谁？是耶稣基督。所以战力代表说，好像是被杀，但是是活的啊，是站立的，不是趴在那个地方的。那七角、七眼、七灵啊，完全嘛，角是代表能力啊，眼代表知识，然后七灵代表神是全灵的那一位啊。那所以接下来就讲到是对于羔羊的歌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很快跟大家讲，我们下周可以再来看。就是你看到敬拜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敬拜那位创造者，他本来就是那位至高至圣配得赞美；敬拜同时也敬拜那位救赎者，就是除了创造者以外，还有这一位不只是造了一切，他是爱我们、赎我们那一位，他是也是配得一切敬拜。所以你可以看到羔羊所领受的敬拜跟我们跟神献上敬拜是一样的崇高，那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到神面前敬拜。我们等一下参加主日崇拜，我们到神的殿中，我们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我是这边啊，唱唱歌走个流程，还是我知道说我在一个宇宙万有的宝座前，然后我本来是不配，却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羔羊的救赎，让我能够站到神面前。那我本来就应该站在我的本位。来向那个至高神敬拜。现在又因为我领受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福分，我更应该要向他敬拜啊！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态来到神面前敬拜啊！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那 PPT，我们会上传到网络上，大家可以再去看。那下周我就从那个剩下还没有讲到再继续下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学习你所要告诉众教会的话语。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真理与爱心上面，主啊，都能够有长进啊，并且能够坚持住我们的信仰，也求主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正式靠主来大大的得胜啊，来领受主你所预备给我们的美好的赏赐，与主永远同在，永远掌权。愿主来赐福我们，也让我们等一下到你的殿中是抱着一个对主一个谦卑敬拜的心，要把你应当得荣耀都完完全全归给你，愿你来带领我们。祷告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